这个拿下。好，在开始之前，我想再多读一点点的圣经。如果你有圣经，可以跟我一起翻；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听我读就好。啊，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的12章的第13节。好，我读给大家。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还有另外几节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的2章和第4节到第6节。神的话在这里这样子说，他说：“既然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教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教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好，让我们再有一点的祷告。天父，我们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充满了感恩，是你自己赐给我们，从天上赐给我们这属天的粮食，让我们吃了能够得饱足。主啊，我们真的是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的心真的是谦卑战惊恐惧，因为我们是愚昧的。主啊，这是当我们向你承认我们愚昧的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你的话向聪明的人你就隐藏，你向愚昧的人你就敞开。主啊，我们今天就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施恩，求你怜悯，求你怜悯讲的，让讲的能够讲得清楚，也怜悯能听的，让里面有个开通的耳朵，能够听见你自己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我们就这样子仰望等候在你的面前，愿你自己亲自赐下那赐智慧和启示的灵，把你的话说在我们的里面，点活你自己的话语，好让我们真实的敬拜你。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们。好了，我想每一个人啊，总是或多或少就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当你去一个新的一个教会的时候啊，那有人肯定会问你肯定问你一个问题，他说你有没有得救啊？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那当人问你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人关心的是说，你在主面前的地位如何？那如果你很高兴的告诉人家是啊，他说我已经信主了，那我想很自然的，接下去有人就会来问你一个另外一个问题，说你去哪个教会啊？那这个问题呢，其实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关于你的归属的问题。所以说大家都很关心的，就是说我们这些这个信主的人，我们归属在哪里？所以说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一个相同的感受，无论你承认不承认也好，就是说你来教会经常来也好，我不经常来也好，你都会知道是教会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我们也花很多的时间来参加聚会，但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关心我们所属的教会，或者说整个普世的教会的光景如何。所以说那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今天有点的时间，我们也愿意借助这个主日，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关于教会的问题。那教会的话呢，如果要说教会啊，那可能说的最好，说的最透彻或者最深的那本书呢，就是保罗的以弗所书。那我想今天呢，我想如果主席可带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从另外一本书里面来看一看神对教会的心意如何。这本书就是刚才我们有念的，就是使徒行传。那使徒行传，那我们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是说到在那起初的那个时候教会是怎样成立，这样产生，然后神怎么样带领着教会在一步一步的成长。那我们走，为什么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本书呢？那是因为这本书实实在在的是把我们一个教会 在要一个什么样，在一个广度上面来看，来看一个教会是应该是怎么样，走一条神所命定的一条路。那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要先介绍一下那个《使徒行传》啊。那《使徒行传》的作者，那我想大家都知道是路加。所以路加他在一开始的时候，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啊，就说到啊，他说，说提亚菲罗啊，他我已经做了前书。所以当我们打开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就看见的是，哎，好像马上就告诉我们这本书是写给谁的啊，就写给一个提亚菲罗这么一个人。然后呢，他说我已经做了前书，所以说他已经写了另外一本书给了提亚菲拉。那这本书是什么？路加福音。所以因为你如果你翻开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那里就写了一个相同的名字，他叫做提亚菲罗大人啊，这样子是不是？所以说就很自然的我们就看到说是这个使徒行传，他这是路加写给提亚菲罗这个人的第二本书。所以说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说哥伦多的前书或者后书，那在这里的时候其实，所以我们看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两本书是连在一起的，就是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其实就像路加前书路加后书一样，他们是紧紧密的连在一起的。那我们都知道路加福音它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讲的就是说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那路加福音就是说是圣灵感动路加，他写这本路加福音的时候，他站在一个让从一个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这个人的这个地位上啊，在这样子的一个角度上面呢，来记载耶稣基督在地上所行所做的。那当然他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所做的就是他成了一个完全的人，在地上33年的时间，他经历的人所有的一切的苦，或者说一切的苦难，他最后他承担着人完全的罪，所有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成了我们的替代。那他3天以后，主让他复活，这个神让他复活，所以这个是主要是在路加福音里面所记载的。那我们都知道，在路加福音里面，在整个四福音书里面，在这里记载的一件事情，就是主在这地上的时候，他完成了这救恩的一个方法。所以他任何我们这些人，只要相信他的人，我们就可以蒙恩得救。那我们就会问啊，我们这些人如果蒙恩得救了以后，神的工作是不是就已经停止在那里了呢？感谢主啊，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说有了路加福音，所以紧接着还有一个使徒行传。所以使徒行传就是让我们看见的是神他完成了那个救恩的做法以后，那个方法已经完成了以后，他神还要继续的，他在这地上要继续的做他美善的工，要按着他荣耀的旨意，他一步一步的要把他那最终的那个他的要做的事情要做成。所以这就是从使徒行传开始就让我们看见的是第二步神要做什么。那神要做什么的时候，那我们就来回头来看的时候，那我们就接下去我们就开始看这本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那我们就接下去看啊。所以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其实这两节其实就是一个像一个连结句，就把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连在一起。但是真正使徒行传的开始是从第三节开始的。所以第三节圣灵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受害以后，他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所以这活活的显给使徒们看，这什么意思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在约翰福音里面，主说他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但在这里他不是讲说他是复活这件事情，而是他在那讲什么呢？他是在讲说他实实在在的以那种 physical， 就是说肉体上能够触摸能够看见的这样子一个形态，他显现给他的门徒。所以他显现的门徒，我们记得的话，他不是说就显给几个人看，或者说就那么显那么一会儿，但是他其实是显给很多的人看。所以他一开始他复活的时候是显给那个抹大拉的玛利亚和其他的一妇人看， 后来写给彼得看，后来在以马忤斯路上他写给他的其他的门徒看，到后来最多的时候他显现给500多的个弟兄，那这些弟兄还不知道，姐妹还没说，如果姐妹再加进去的话可能有更多的人。所以这些事情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是非常的真实的事情，然后并且从如果说使徒行传说是教会的历史的话，所以教会的历史是从耶稣基督这个复活的这真实的这复活这件事情上开始的。那你们就会问，会说复活跟教会有什么关系，或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为了帮助我们能明白这复活到底跟我们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就不得不回去看一看，就是看一段经，我们去回到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呢，你可以不用翻，但是我想大家都非常的熟悉，这就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那个地方。那十六章那个地方记载了一件事情，那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主在地上已经待了3年多时间，他带领他的门徒，培训他们，来带领他们，喂养他们，一直供应他们，就过了到3年多的时候，但门徒也有一定的成长。所以到那时候，主知道他自己离地归天的日子已经近了，所以他要对待他的门徒要有一个带到，把他们带到更深处的更深的里面去，让他能够有更多的学习，更多的长进，所以就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叫该撒利亚腓利比的那个地方。那我想请让弟兄帮我放一个照片啊，这是我在 internet 上面找来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是说这是现在的考古的这张照片，现在还在着这个地方。那该撒利亚腓利比是什么一个地方呢？是当年就是那个迦南人在那里拜偶像的地方。所以那个地方呢，是一座有个小山坡一样的地方，那个地方呢好像人看上去像一块大石头一样。那在大石头的下面呢，就那个根底的那个地方呢，有一个洞。那个洞呢是黑乎乎的，那当地的那些人呢就把它叫为阴间的门。所以阴间的门，所以说呢，那里面呢，但是呢边上呢还有很多的人凿出来很多很多的那些一个洞一个洞，里面呢刻着一些门，那他们叫每个门呢都有他的名字，那里面就是他们拜的那些偶像。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说他们叫做泛神庙，但所以说迦南人在那边拜偶像行鬼行交鬼的事情，所以说如果用一个词去形容的话，那个地方就是叫乌烟瘴气啊，所以不叫放神庙，其实是基本上就叫放鬼庙。所以主呢就把他的门徒们12个门徒带到了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就问门徒一个问题，说我是谁。当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些门徒们啊就开始说，哦，说你是那个某某先知，比如说你是以利亚，或者说你是耶利米等等。然后呢，但是呢里面有一个门徒，那个门徒他就回答了，那叫彼得。彼得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当他这么回答的时候，耶稣就对他说，他说西门彼得啊，你是有福的。他说你这样子的认识啊，不是从人来的，还是从上面指示你的。所以他就紧接着他就指着那块石头说，他说你是彼得，那彼得就是小石头的意思，他就指着这个大石头说，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这个磐石是什么呢？这个磐石当然不是指这块大石头，是不是？但是他这个磐石就是前面彼得所认识所有的那个从天上来的那个认识，就说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这个是说主说他要自己来建造这个教会，把这个教会建造在什么上面？建造在基督上面。所以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所以在如果原文的话啊，那阴间的权柄其实是叫阴间的门，而并且这个门呢是复数的，就这里大家看见的，就在这个你们的左边上面那个黑黑的那个地方叫阴间的门，然后这么一个门，两个门，两个门，好多好多的门，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那阴间的门是什么？我们有的时候也叫它死亡之门，或者说魔鬼。但是这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那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们都知道的，从在那个创世纪的在人类最初的那个家园里面，在伊甸园发生的事情，魔鬼撒旦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阻拦神要做的事情，是不是？所以说等到我们看我们如果读福音书的话，我们就知道主刚刚降临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这个阴间的门就想来辖制他，就想来吞灭他，所以他就那时候就借助西律的手，就想杀害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但是神把他救离，把他救到埃及。那到后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一次又一次，那魔鬼撒旦就疯狂的要来辖制耶稣基督。到最后的时候，主耶稣他自己钉在了十字架上的时候，魔鬼撒旦好像觉得他得逞了，好像他成功了。但是感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父神就用大能，当把我们的主从阴间里面提上来，使他复活。所以说在主在这里说的一件事情，就是阴间的门是战胜不了我们的主的，死亡这个东西是碰不了我们的主的。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主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的时候，他是基于他自己是那个复活的主，他才说了这句话。他说阴间的门不能胜过他自己，他要建造的那个教会。所以这个是我们这个教会，一个教会一直在那个，我们如果看历史的话，其实教会所经历的是真的，就像耶稣基督在世上3年半所经历的那一切。如果我们回头去看看我们的历史，教会的历史，其实教会一产生的时候就怎么样，就受到极大的逼迫。所以你如果使徒行传再翻到稍微往后面翻一点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就看见斯提凡殉道的事情。那个时候犹太教就在那里，魔鬼就借助着犹太教来逼迫神的第一个教会耶路撒冷教会。但是你就看见很稀奇的是，一逼迫，神的道从耶路撒冷就传到撒玛利亚，就一直传到地极去了。但是我们也看历史的话，也知道在罗马帝国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罗马的皇帝疯狂的逼迫基督徒，里面有一个很残暴的皇帝叫尼禄，他也曾经历史上就可以考证的就有10次对基督徒大屠杀。但是我们看见的是，逼迫越厉害，教会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成长，在那里扩张。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无论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发生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神的教会就一直就在那里成长，在那里壮大。就像耶稣基督自己说的，他说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所以那我们就会说，那到底这个耶稣的复活到底是什么样，是为什么有这么大的 power， 是不是这么大的 power？ 那如果我想有一段经文，就是在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那边彼得他出来，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然后他就讲了一篇道，他讲的那篇道的时候，他就说到了一句，他就说，他说他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所定的耶稣基督，神已经让他复活了，并且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基督在这地上的33年的时候，他虽然他那时候是基督没错，但是那时候那个基督啊，是一个隐藏的基督，所以那基督还没有完全的显示出来。 因为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就是那个拯救者的意思，所以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所以那时候他是受膏了，他是那个拯救者，但是那时候还是在那隐藏的阶段里面。但是真正的我们的主被立为基督，立为主是什么时候呢？是他死而后复活的那时候。所以我们就看到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他就奠定了我们这个教会的一个根基。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教会是建立在这复活的耶稣基督上身上的。所以在这样子的，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的时候，无论这个环境怎么样的变化，无论外面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主是复活的，他并且是永远的活着。所以死亡的门不能辖制他，死亡的那权势碰都不能碰他，所以他同样也不能碰我们的教会。所以生命永远是吞灭死亡。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想稍微提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说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是一个普世教会的事情。那普世的教会里面，其实普世的教会也是由一个 local 的叫 church,local 的教会，就是地方教会，这样并在一起，就成了一个无形当中就叫普世的教会。那所以说普世的教会所经历的一切，也一定在我们的 local 教会里面，在我们这种地方教会里面发生，是不是？所以说我不知道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但是我还是愿意把我的一些想法分享给大家。就是说最近我们这些教会是会发生一些就是说不是令人很愉快的事情。那我想每一个爱教会的弟兄姐妹，你也好我也好，每个人的心里总是会有一些纠结，是不是？然后有的时候我们也会肯定会问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神的心意是怎么样？然后甚至说我们会问说，我们教会的前面的路要怎么走？所以我们感谢主，如果你是这样子问这个问题的话，我为你们感谢主，因为你说明了一件事情，神是把一件爱教会的一颗心放在了你们的里面。所以我也跟你们一样，我也问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当我重读跟你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突然间我想这是从上面来的一个启示放在我的里面，他告诉我一件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面临了一些难处，面临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啊，这说明了一件事情啊，说明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其实是一件好事，你们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这些事情发生说明了一件事情，我们这样子一个 local 的教会，神撒旦好像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这里面做一些事情，所以说明他好像不是说不在乎你什么的。如果反过来，如果一个教会啊什么事情都不发生，每天都风和日丽，哇，都是大家都是快乐的基督徒啊，在那享受着的话啊，那说明还真的是有问题了。那时候啊，撒旦也不管你了，你们爱怎么怎么样，神也不管你，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了。但是感谢我们的主，这说明一件事情，我们神还要用我们的教会，他还要用我们的教会，要把我们用这样子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还要借助这些事情，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成熟的一个地步。所以我们要为这个东西感谢我们的主。然后并且我们也要深信一件事情，我们的这个教会啊是建立在复活的主身上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我们的主是一个好的神，他有按照他美善的旨意，他要把我们带到他的心意里面去。所以我盼望我在这段经文里面我得到了安慰，我也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都得到安慰，得到鼓励。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啊，看下一段经文。好了，那就是说主在复活的时候啊，就跟他们显现了40天之久，上面说刚才有提到。 所以第四节那个地方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啊，就对他们说，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所以主在聚集的时候跟他们说了一件事，跟他们有一个提的，跟他们说了一件事情，叫他们要等候。那等候什么？等候什么？等候圣灵，是不是？当然，当然是，就是说我们要等，在等候有一天，我们马上就看到五旬，接下去五旬节就要圣灵降临，要等候圣灵。但是我们需要再仔细的、再认真一点的看，在这里在说什么？啊，白弟兄，有没有刚才看到在后面是说什么？最后一个，圣灵的洗。所以我们需要稍微认真一点的看啊，叫做叫圣灵的洗。所以我们知道，当然他们叫他们等候是圣灵。那圣灵，当然这圣灵不是他真正要等的那个目的，圣灵是要降临的，但是目的他的等的那个目的不是，他目的要他们等的是什么呢？是圣灵的洗。那圣灵的洗什么意思呢？那圣灵的洗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们就刚才我们有读过一点，就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二章那边那段经文，所以那段经文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圣灵的洗的目的是什么。圣灵的洗那里说，说不拘是希利人还犹太人，不拘是自主的还是为奴的，我们都受同一个圣灵的洗，进入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这个圣灵的洗的意思是什么呢？圣灵的洗的意思就是我们要进入到一个身体里面去，就进入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去，就是教会。所以是圣灵降临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教会。我们要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圣灵教会不，圣灵的降临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会。所以我们好了，那我再想说一下，那圣灵的洗这件事情啊，那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就是说什么时候计划的？他说叫你等，叫这里有一句话啊，他说要等候父所应许的。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所以应许这个词我们大家都很熟，是不是？所以我想在这再说这个应许。那这个应许什么时候应许的？什么时候应许？这当然有说到，他说你们听见我说过的。那这个很容易啊，就是大概就是在约翰福音那边，主他要升天之前对他门徒说，他说我如果我不去，圣灵就不来，然后我去了就有另外一个父就会差遣另外一位保惠师来，那是说到了那件事情。那还有呢？还有如果要说父所应许的是什么？什么时候？大概猜猜看，没关系，猜错也没关系，猜猜看。最久远一点。好，那我想你们那就大家都好像比较困难啊，没关系，我们继续看啊。所以我在这里强调应许这个事情啊，我想在那之前，我想稍微花一点点时间啊，给大家讲一点，就是关于应许这样的事情。其实啊，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说神做事情啊，你就看整本圣经的时候，神要做事情，他都不是说我突然间发生想有一个想法，然后我就开始做要什么样的事情。人是经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神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就如果看整个人类的历史的话啊，我们经常看见人类的历史就是在根据人不断的那个出现，所以说就经常发生这样子那样子的事情，都很难 predict， 不能很难预料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呢，在神的历史跟人的历史是不一样的，所以当我们读圣经，读这些旧新约的历史或旧约的历史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看见是怎么样呢？就是神呢，他要做事情的时候，他是在很早的时候他就先计划好了，所以他并且把这个预应，把这个计划呢说给以前的那些人，然后他说以后要发生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这叫应许。 所以说神做事都是凭着他的应许做事的。所以在当我们看见在创世纪的时候，在那伊甸园里面，神就应许亚当和夏娃说，他的后裔有一天他的后裔要伤那个蛇的头，那个后裔是单数的，就预表了耶稣基督有一天要击败撒旦。所以到了那个到了创世纪第十章那边的时候，神就应许了亚伯拉罕有这样子那样子的应许，那神就照着他自己的应许，照着他的信实，让他所应许的事情一件一件的发生。那我们今天在这里看到的这圣灵的喜这件事情，圣灵的降临让神一切信他的人就进到一个圣灵里面去，进到一个身体里面去，这件事情是不是也是应许过的呢？那当然，答案当然是的。所以那个应许什么时候呢？如果最清楚最直接的，其实就是在我们要回到利未记时代去。所以在利未记那个地方有说到神的，神通过摩西给他们设定的一些节期。所以那些节期里面，那就是在那里，如果我们记得的话，有逾越节，是不是？那逾越节其实在那里面有我要具体要说到是五个节期，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初熟节，一个是五旬节，还有赎罪日，还有祝棚节。这五个节其实就按顺序这样子列在那里，是在那里要说明神他自己要做的事情的一件一件，他要做成这样的一个秩序，按着他这样的计划，他要做成他要做的事情。那当然逾越节就说到了是耶稣基督是那个赎罪的羔羊，所以为我们的罪死在了十字架上，一切信他的人，我们这些人就被得救。所以说一个一切蒙耶稣的宝血所遮盖的人，当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他就因为见到这个宝血，就越过我们这些有宝血遮盖的人，所以我们今天就脱离那个永死的那个刑罚。这个说到是逾越节。那第二个节日呢，就是叫初熟节。那初熟节当然就预表的是那个耶稣基督他复活，他成了那个初熟的果子。所以那个初熟的果子，那就说到说我们这些是做耶稣是我们的长兄，我们是他的弟弟或者妹妹的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呢，有一天我们也要成熟，像我们的主一样要献给我们的神。所以在罗马书的第八章那边说，神要做一件事情，要把我们磨成耶稣基督的样式。好，并且也应许也说到在后面在保罗的好像是以弗所书那边的时候，他要说到他是要把他是长兄，他要把我们这些人一起要带到荣耀里面去，他也要把要这个就是说到了我们的初熟节的问题，初熟节的事情。那初熟节那初熟节后面就是五旬节。那五旬节说的是什么呢？那五旬节如果你们想得起来的话啊，五旬节跟其他的节是有点不一样的，很不一样的一个什么事情呢？就在里面他说要献新素祭。那新素祭是他说那新素祭 是什么呢？在前面的那些旧素祭那边的时候，都有一件事情，神先嘱咐万叮咛的，就是说不能往里面加酵。那酵是什么？酵就是指那个罪的问题，所以是神你如果有罪的话，神是不悦纳的。但是呢，到了这个新素祭的时候，说神说你要加酵，他非加不可，并且那非加不可意思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的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因为我们神的怜悯，我们今天可以献给神了。然后并且他那个献那个素祭的时候是献两份，那两份是什么？代表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面，代表的是见证。所以说主在地上的时候，他差遣门徒出去的时候，都是两个两个送出去的。所以说到是神的见证。所以当然到后面的赎罪日就说到以色列人全家要得救，那祝棚节就说到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的新天新地来的时候，神要住在他大支大帐篷在人间，他愿意跟人居住，所以一切都过去了，所以没有眼泪，没有痛苦，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在很久的很久很久以前，在利未记的时候，神就把这些都应许在那里了。直到今天这个圣灵降临的这个时候，人要受圣灵的浸，这也是凭着应许做的。 所以这是神他在过去的那个永远里面的那个心意。弟兄姐妹，你们看到了吗？所以不是说简简单单和偶然的事情发生的，就是为了这五旬节，就是为了神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要把他的永远的旨意能够通过这个教会能够做成在地上，最后把万有都带到荣耀里面去。好了，那我们再往下看。好，当我们明白神要他们等候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再往下看的时候啊，那当然接下去，哎，这里面又门徒就问了，他说以色列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那主没有回答他们，说父凭着自己权柄所定的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但是主他就说，这些事情神不是说不要做啊，神要做的，但是你不知道，你也不需要知道。但神要让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事情呢？这八节那个地方，他说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这一章八节啊，是在整本使徒行传里面最最重要的一节经文。这可以说是这本书的十节，就是说钥匙那个十啊，十节。就我们真正如果明白这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读使徒行传就没那么困难了，就会读得比较顺利一点。所以我们要花一点点时间来思考这句话到底说的是什么。所以这句话其实是说出了我们他对神的教会的一个使命，教会要做什么事情。所以教会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教会的使命就是要得着那个能力，得着那个从圣灵身上来的能力，然后要再干什么？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就说教会的使命就是要做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的见证，这是教会的使命。所以说那这里有说到，也让我们看见这个做这个见证的这个，首先要让我们看见是见证的范围，那个范围就是说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所以这个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的。所以不是说我们的见证是到今天啊，我们站在 Boston， 我们在 Boston 做见证就好了，你有一天我们到中国了，我们就不需要做见证了，不是这样子。所以对一个教会也好，对一个个人来讲的好，这见证都是从近到远，是范围是非常的广的。然后呢，当然这里说到的是说你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啊，主在这里说的是说不是做其他的东西的见证，不是说见证一个人，也不是借助一个事，也不是说见证一个教会有多么的伟大，但是见证的目的中心是什么？是他，是那复活的主。所以任何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一个教会所做的，我们要一定要明白，我们当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想一想，就是我们做这些事情，或者我们自己做一件事情，想一想，我做这件事情有没有见证那复活的主？是不是说我做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是让主耶稣基督的名得到高举呢，让万人都知道我们的主呢，还是让主耶稣的地位降低一点？这个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警醒，要去很警醒的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做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了。好了，那我们一个作为一个教会来讲的话，那这个见证到底什么样的见证才是真的是高举耶稣基督的见证呢？那这个见证的内容应该是什么呢？那这个题目很大啊，我想我也今天这么点时间，我也不可能把它交通完。那如果神许可，我下一次我还可以愿意跟大家一起交通怎么样合神心意的见证。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它还是让我们看见一点见证的内容是什么。那见证内容当然我们都知道，如果概括来讲一点的话，那就是如果四点，就是说见证要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是不是升天和再来。那在前面那个受死和复活，我想 我想我们都已经讲过很多了，或者说也讲过，也不是说非常的多，但至少我们已经讲过了，我们也大家都知道一些，就是知道我说耶稣基督的受死，他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主让他复活，我们也跟他一起活过来，所以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所以这个都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一直传的，所以我们都知道一点。但是呢，我据我的个人的领受啊，我不知道是真是对不对，但是我的领受是说，受死和复活我们都讲得挺多，但是呢后面两个就叫升天和复活的见证啊，我们不是非常的 balance， 就有的经常会把这两方面给轻忽了一点。那我希望神给我们恩典，我们今天回到这段经文来，我们看一看主要让我们见证是什么。所以我们再往下看的是，再往下看段经文的时候，是主耶稣说了，对他们对他的教会说，你们要去做我的见证，这样子的事情以后呢，就说完这句话，我们就看见一个景象，在这段经文里面描写那景象，神就被取上升，然后都升到天上去了。所以前面那句话就成了主复活、主升天以前的最后一句，留给他的门徒的话，也是留给我们的话。所以那句话我一直说，刚才又愿意再提醒大家，那句话是我们整本圣经不是整卷那个使徒行传的最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要做我的见证。所以说到说下去以后，那就说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主被升上去了。那升上去以后，他的门徒们就在那里看，在那里看的时候，就有两个人穿着白衣，那我相信这是天使啊。那天使就对他们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我先停在这里啊，你接怎样往天上去？我们看见没有？就是说这位耶稣基督，他被升到天上去了。那这个事情，我们读过去的时候，我盼望大家不是好像就这样读过去了。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这段经文所描写的一些事情，跟在地上所有的信他的人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啊？就刚才我们跟大家一起就读过那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那边说到了一件事情，说我们因为神的大爱，我们跟他一起受死，一起复活，还说到了一件什么一句话，就是最后读的那句话叫我们一跟他一起坐在天上。这句话啊，如果没有发生在加利在那个耶路撒冷橄榄山那里发生这件事情的话，主被升天的这件事情的话，那后面坐在天上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事情，也没有意义，只是说了。但是感谢主，就是因为我们的主升天了，所以那句话就成了一个属灵的实际。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把这两节经文连起来的时候，我们心里盼望，我们的心里有个看见，教会的地位是如此的崇高，他是跟主耶稣一起坐在天上的。所以让我们盼望，我们能够看见主升到天上以后，他站在那里带着这个教会也升到了这天上，然后并且他的那个身体，就是他的教会，他身体是不断的在扩张当中。因为每一个信的人都进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的时候，或者我们人行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天上。所以说我们这件事情不是说就在两千年前发生的事情跟我们没有关系。其实是让我们这里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的是说，一个教会应有的见证，升天的见证，这个是个实实在在的一个见证，我们需要有的，是一个教会应有的一个见证。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过这个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教会在那里一起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不能忽略了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眼睛盯的应该是天上的事，还不是说就我自己的事，或者说地上的事情， 那些短暂的转眼就会去的事情。不是说我们这些事情都一概不管了，什么都不用管了，不是那样子。但是我们要 set up， 我们要有一个优先秩序。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神对我们的要求是说，我们要注意天上的事情。我们教会的一个地位是要有个属天的一个生命，活在这地上，让人看见主是虽然在天上，但是他今天看见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的时候，就看见了天上的主。好，我给大家有举一个例子啊。我不知道两个星期前，就是我而且是很早之前，我就听说在以前在我们教会聚会的一个姐妹啊，她身体上发生了一些难处。然后呢有人听到我耳朵里的时候，那我们也为她祷告。那但是我们也对主的亏欠也没有去探望他们，探望那个姐妹。然后呢，到两个星期前，因为我要带她去一个聚会，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姐妹带上。然后在那个路上的时候，她就跟她有些交通，然后就问她的身体的状况啊。她说了一件事，她说她得了一个病，那个病呢是一个很不是很，就是只有几十万的人里面才有一个。那个病是什么呢？她就说她的那个肺泡啊。会突然间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就会破掉。那肺泡一破掉以后呢，它整个肺就 crap 就是就全部都收缩起来，那收缩起来就不能呼吸了。然后那种就非常的危险，那就是马上就要进急诊室，马上就开刀。然后呢就开刀要用人工的东西把它给那个肺给弄起来。然后呢，并且这个办法呢也没有什么药可以治。也没有什么唯一的有那个治的办法呢，就是在他的那个里面呢，就是打开胸腔以后就刮他以后用机械刮他以后呢，希望能够以后结成疤，他以后呢就不会再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但是很奇怪的是，就是说他呢已经过去差不多不到两年时间里面，他已经发生了5次还是6次，所以每次都非常的危险。所以我听到他说的时候，我当时我就稍微能够体会到一点那种感觉。因为为什么我最近上个星期我就一直咳嗽得很厉害，到晚上的时候有时候咳的就是气喘不过来的时候，那个感觉啊真的是挺吓人的。所以我相信我想我只是那么体会一点点那个姐妹那种痛苦。她说她那个因为她的那个肺那边啊，那个麻药又不能达到那个肺，所以动手术的时候，他说他医生在那里刮的时候，他都感受得到。然后我听他的时候，我们都没吭声。然后我太太说哦，这挺难的，挺痛苦的啊。然后那个姐妹她怎么说？她说，是啊，是挺痛的。她说但是没关系，她说靠主的恩典能过去。她说并且。这很快就会过去的。他虽然没说，但是让我看见一件什么事情。他在那里面啊，他活出了那个升天的那个样子。他活在虽然活在地上啊，他经历那么多的难处，那么多痛苦，但是他好像那个活着不是他，是那个复活的主在为他活。然后并且他说没关系，这很快就会过去的。他知道一件事情，有一天主要他再来，要接他到荣耀里面去。所以我说这个见证的时候，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有我们需要主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属天的那种升天的那种见证，也活出那种主再来的那种盼望。好了，那我们好，我们接下去再看啊。所以在那以后啊，这是我们看的最后几节经文。好了，主升天以后，那些门徒看到主升到天上去了，他们就照着主的吩咐，他们就去在那等候。所以那等候多少天？主复活以后，他们要等候多少天？ 海水升天以后呢，他升天以后是复活那天开始算五十天，他在地上四十天，所以让他们等候是十天啊。所以他们就在等候，所以在这里面啊，所以他们就从橄榄山上下来，所以进到耶路撒冷。那橄榄山到耶路撒冷是不远的一个地方，所以他们就进了城，就到了一间楼房。那这间楼房大家考证就是马可楼，是在就是马可是一个比较富裕的一个家庭，所以他在那里有一间房子，所以一间楼房他们就进去了。所以那里面有跟着耶稣的那个十一个门徒，不是十二个了啊，因为犹大已经死了，已经自己吊死了，所以现在剩下十一个门徒。那这十一个门徒还有呢？还有就是，不用再往下看，就是还好，再往下吧。还有谁？对，这里面有几个妇人，那这些妇人是谁？我们不知道啊。还有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耶稣的弟兄，那可能是雅各。所以他们这几个人，他们到了马可楼里面，进到城里面，他们就在那里等候。在那等候的时候，他们等候了做什么事情呢？好像等候就好像什么事也不用做，是不是？好像似乎从表面上看是什么，也确实没做什么。但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在下面一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的。好，我们请念最后一句好吗？就是都什么？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他们在做一件事情，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其实这个事情啊，很不一般的。你们回想回想，这些门徒在四福音里面所描写的那些门徒，跟着他三年半，跟着耶稣跟了三年半，在那三年半的漫长的岁月里面，他们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反正你们可以去找，反正我是没找着。所以这些门徒在跟着耶稣的时候，他们从来都没有做过这样子的事情。如果你们记得起来的话，不久前在加百农那个地方，他们在那个这十二个门徒啊，还在那争说谁为大，是不是？然后到后来呢，还有他的连家属都加入了，然后是那个雅各和约翰的妈妈还跟耶稣说，哎呀，等以后你做完的时候啊，我一个儿子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儿子坐在你的右边。这妈妈真厉害哦，是不是？把左右丞相的位置全给包了。所以这就是门徒的光景。但是今天当这些门徒看见那复活的主，看见升天的主的时候啊，他们开始做这些事情，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所以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多么的难，多么的不容易。那这祷告，他们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我先看看祷告的内容是什么。圣灵有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他祷告内容是什么？没有，是不是？但是你看看上文，看看下文，看看上下文的时候啊，我们可以很有理由的相信，他们在恒切祷告的事情一定是跟主有关系的。他们一直，或许他们在那祷告那个应许中要降临的那个圣灵，或许他们在祷告的是说神以后他们要做什么事情，他或许他们在祷告的是说神在他们纪念的诠释神对在他们上生命当中的有什么样的计划或什么样的意义。所以总结出来，我们可以很有理由相信，他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没有他们自己了，他们只单单的关心的是神，单单的是关心神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说到同心祷告和同心合意的祷告，这句话其实我们听起来一点都不陌生的。但是我们如果有一点点啊，在教会里面有些经历，有些属灵经历的人，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多么的难。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说比登天还难，对不对？但是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条路。如果我们要同心合意，我们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和同心合意的话，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只有主，我们单单是为了主。 如果我们提出一些建议，或者说我们要开始要为这事工推出自己的建议，那样的建议的时候，当然我们提这些事工是好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每个人当然都会有一些合神心意的地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这些是罪人，我们这些罪人啊，包括我自己，经常的或多或少就会放进去自己的意思。所以当我们放进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自己的计划的时候，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哪有可能？所以我们要需要一个学习，就是说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带着一些其他的意思的时候，在祷告当中的时候，慢慢的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自己，放下我们的那个意见，而单单的让主，让他的心意来掌管我们。所以这个才有可能，这是我们同心合一的一个条件。祷告。所以我们就看见在整在这个教会的产在这个教会的历史当中，教会产生之前，在这个预备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些门徒们或主要门徒做的事情，就一件事情，就是同心合一的祷告等候。所以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教会要再往前走的时候，如果我们要有一些新的改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事情。事情你可以你要做的之前，一定要记着我们要祷告。不祷告啊，那就是做咯。所以一个教会真正要成长，都是从膝盖开始的。记住啊，这是我记得很早以前一个老传道人跟我讲的。他说你要服侍，你从膝盖开始。所以我们教会要往前走的时候也一样，我们弟兄姐妹要往前走的，一起往前走的时候，我们也从膝盖开始祷告。好了，我们就停在这里。让我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把这一点点的话放在你自己的手中，你自己许可，你自己用，求你恩待怜悯我们。祷告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阿门。